感应的事项事迹呀，可能我们还多多少少会感受到，就感应之极呀。一般感应之极会谈到六种形态的感应，一种是显感显应，这个显感就是我今生至诚信佛、拜佛、念佛，这就是现身来感。那现身感就现身得到佛地的加批救度，这叫显感显应。还有一种是敏感敏应，敏就是过去生中曾经有信佛修佛的善根，那今生有他的延续，也就得到佛的暗地里的加持，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就好像有的人碰到车祸空难，可能同机同车的都呜呼哀哉了，哎，可能就有个别的人他九死一生了，这些都是他敏感敏应的产物。还有一种是敏感显应，就是过去生曾经有过信佛修行的善根，今生没有自己不察觉，但是蒙佛现身的感应加持。还有显感敏应，就是我今生这个修行念佛拜佛，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加持，但冥冥当中佛在加持，令你的灾祸消弭在萌芽状态。一明一显感而显应，就是过去生曾经有过修行，今生也在修行念佛，这就是能感。那佛地就在今生给你感应加持。最后一种是一明一显感而明应，就是你过去生曾经有修行能感，今生又继续修行念佛能感，而佛的敏敏当中来加持。而这些有感应的事迹形态多样，但感应之理呢，却是我们凡夫不一定能够理解的透彻了。所以大乘经典也就不断地传达这么一个信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孤独的，我们在十法界当中，在所有的生命的形态当中，尤其是有一个至高的这种生命的形态在关照我，在跟我们产生一种密切的关联。华严经有个记载，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迷不周，而恒除此菩提住。就是整个法界当中充满着佛的一种能量，一种信息，它能够普遍地显现在一切众生的面前，就好像天上的那轮月亮，它能普遍地映现在一些江河湖泊的众水当中，随众生机缘的成熟马上去覆感，没有一个遗漏。所以呢，佛身去因一切众生的机缘去救度， 但是他的报身如如不动。所以佛在一念当中变法界感，变法界印，法界无量的刹土，无量的众生有能感，那这个佛在一念当中变法界的去因，这种能感和属因是即时的，是不隔的，所以常常比喻为红中带扣，这个钟就在那里，你一扣就会响，大扣大响，小扣小响，不扣不响。那普现一些众生之前，这就好像一轮月亮普现众水，而且你看这个月亮虽然只有一轮月亮，但是每个人觉得这个月亮都是跟自，就是跟着自己，一个人往东边走，月亮跟着他往东边走，一个人往西边走，月亮跟着他往西边走，那你可不要认为哦，肯定有两个月亮，为什么他也跟我往东边走，还能跟，还有跟另外一个往西边走，就是一轮月亮。而且各地的水所见的都是全约，那这是神妙的，这就是佛心是无为的，是无心，他无心的法啊，法性是含过虚空法界的，所有无量刹土都在佛心里面的啊。那佛是无心，无心又有心，有心是什么？以众生心为心，以众生的境界为境界，所以这就是无作妙用了，不谋而合，无缘而因。所以在谈学问当中，这个感应的这个学问是非常深邃的。慧远大师他在一生的修行实践当中，对这个感应之道他是很有体会的，也非常相信的。所以我们去看慧远大师一生的德业，就会很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他能三次定中见阿弥陀佛，他能想见东林寺的时候就有山神来帮忙运来木材，叫神运之殿，山神运来的木材建的殿。他在江边祈祷经文书就能浮出江面，引请到寺院来供养。所以当慧远大师跟殷总堪来讨论周易的时候，殷总堪问周易以何为题，慧远大师说周易以感应为题，这个话已经是他的宗教实践体验所证明了的。感应之道，他正为深切的相信理解的感应之道，在他手上就出现不可思议的情形。其中一个例子，这个佛隐呢，你谈他的那个背景，他虽然是跟随道安大师20多年去学教理去弘法，但是慧远大师历来他是一个宗教的这种情怀非常深厚，他一个具体表现就常常对那个从西域一带来的这些禅师律师一定要详细了解他有什么奇特的感应的事情，让他对一种超然的存在产生一种坚固的信心。所以当他有这种愿望的时候，就会跟他介绍佛隐。佛隐是什么？是佛为了教化那个毒龙啊。那这毒龙如果佛不去跟他讲经说法，他就会伤害众生。那毒龙呢，对佛很有很有信心，就一定要请佛不离开他，要么一离开他，他就毒性发作， 自己控制不了伤害众生。但佛很慈悲，他有这种请求啊，也就默然。但天人道地天这些就不答应了，佛是众生共有的，怎么就你一个人独占了呢？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佛就有个善解方便，在那个这个洞窟里面留下他的影子，佛影。而这个影子呢，就像一面镜子，隐隐约约有佛的这种形象，而且还能够讲经说法。这个是当年的佛陀跋罗罗尊者亲自去拜过的，法显律师也去拜过的，玄奘大师也去拜过的。那慧远大师听到这个信心很足，然后呢他就要把佛影给他画下来。画下来他就在抚西啊，叫背山临流啊，就是后背是山啊，临这个抚西之流啊，建立一个龛石。感彻乃印，叩尘发响啊。那个独龙窟的佛影，那是在阿富汗的境内啊，那都是10000多里的距离。哎，这个就引线过来了，引线在水里，慧远大师就淡彩涂写啊，依那个显现的佛影给他画下来了啊，望似轻雾，望过去好像是轻轻的一层薄雾，但是里面却有着它的光明的这个温暖之处，若隐若现。所以这个佛影就传写到京都，那在当时都成了一个震动朝野上下的一个大新闻啊。诸佛如来他度众生种种方便，其中我们从华严经看到就有一个解脱门，以光影度众生，普现十方刹土的一个解脱门。这就是佛以光影度众生的一种感应。所以在莲社的修行当中，包括刘一民他都有感应之道啊。所以这些是极具有宗教内涵的东西，可能在一般的世间人觉得谈这些都是神话，哪有这个事啊。但是你没有至诚的去修行，你肯定是没有这个事啊。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它是有原理的。所以周易以感应为题，周易孔子作系辞传就谈到易之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于此。易的这个体性，无思，就是你没有自己思维，无为，不加造作，寂然不动，但是你一感，它马上就显现卦象，马上把这个吉凶毁定的信息传达出来。就由于这个神妙，不计而疏，不行而至。莲池大师就用这个来比喻，你支持名号是进路当中的进路，进中之又进。你修其他的法门，你要计而后疏，行而后至。一定要你跑得快才有速度嘛，一定要你行走才能到达目的地嘛，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感应之道不是这个样子，它是超越了这种常识。你不计，没有加步好，就已经很有速度了。你没有开步走，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阿弥陀佛临终接引就是这样的。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刹土之遥远，我们怎么去？我们能行走去吗？我们能坐太空探测器去吗？我们就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去，那也得要有时间的相当的时间呢。但是为什么弹指间就能去，一念间可以去，去心比界就能去？这不是不行而至吗？不计而数吗？那这个东西就只能是在感应之道上才能出现这种神妙。这已经不是逻辑思维的范围，不是理性主义的范围。这个无论出家在家的修行人当中，念佛行人当中，也许他会体会到这种感应。我们东林寺的十天百万佛号闭关，常常出来的时候会有些信众谈一些体会，很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信众不会说假话的。这里举个例子，内蒙有一位居士，原来1994年之前都不是信佛的，不信佛。说他信佛的因缘可是奇特。说有天晚上他正在看电视，忽然好像被一个人用一个麻袋一装，装到一个殿堂去了。有一个好像仙女一样的人站在他面前跟他说什么，还有一个红兜兜的小孩，还有一些很高大的人在这里又说又笑。但是他就是看到门外，他的丈夫就在门外，叫也叫不应。一看这个是一个寺院的那种朱红色的门，结果那个仙女一样的就叫了5只大鸡过来围着他，他心里一害怕，嘣的一下，就回到了他原来的电视旁边。那这个过程都不是在做梦，很清晰，所以她就希望她的丈夫，这个带她到那个寺院看看。那个寺院大概是离呼和浩特有20多里，叫金山的一个寺院，是一个尼众寺院。但由于冬天呢不好走，当时没去。那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她的丈夫带她到寺院去，她一看就很清晰，哦，这就是我上次来的地方。而且一看那个寺院的那些树的像，就是当时那个对她又说又笑的一些像，一模一样。而且那个红兜兜的小孩就是善财童子，就是他拿麻袋把他兜过来的。哦，他就在那，哎呀，这我很熟悉。当时他说了什么呢？搞得寺院的那个比丘尼还呵斥他：“你这对佛菩萨不要这么不恭敬呢。”就问他怎么，他把这个因缘说了，说呢，那就给他三皈依，三皈依就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当时觉得念阿弥陀佛很拗口，干脆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六字，他就开始念佛。念佛这样就到了2008年，他得癌症了，肺癌晚期。当时我曾经也在呼和浩特讲过经，可能他也去听过，在讲课当中听到我们东林寺有闭关十天闭关的活动。他就非常的神往，打了很长时间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来东林寺闭关了。闭关这时候他已经是病得很严重了，可能头发都大把大把的掉啊，走路都非常吃力呀。本身监相师看到他病得这个样子，不让他去。 结果他很诚恳地求，求的健将师觉得心一软，就让他闭关。好，这是闭关，他有感应。他在第一天、第二天确实很难念，念的这个有时候是摔倒在地上，但是他很顽强，摔在地上还要爬起来，爬起来再念，就是拼命念，拼命念。第三天，他就看到紫磨真经社的阿弥陀佛站在官房的墙上，开始看的是隐隐绰绰，不是太明显，后来是越来越显赫明显，而且就在佛像现象旁边还有四个字叫勇猛精进的这种这个七彩的大字。他一看，这也在提醒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位居士他就是拼命念，他就不睡觉的念，这样又念了两天，忽然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江边，有一条船，有很多人，他就问你们到哪去呀，能不能带我去呀。那些人说，我们要到江南去救一个危险的病人啊，我们不能带你去啊。没有上船之后，他就一个人回来，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人，给了他一个一碗这个黑黑的这个花椒水给他喝，他也端过去咕噜咕噜喝下去了，喝下去又上路，上路又碰到一个人端了一大桶的黑水让他泡脚，他也很愉快的泡脚，泡脚之后又觉得有人用电风扇给他吹脚，他觉得很舒服。那这个过程，他是一边在官房里面手拿着念珠进行念佛，一边这些境界就同时呈现，所以他就三天三夜不睡的精进念佛下来，等到他出关的时候，他的癌症全都好了。所以这个能不能感应，感得上感不上，效果怎么样，不在佛那边，是在我们这边。为什么要有至诚心？你心越至诚越恳切，就越能感得上。因为阿弥陀佛他的属因的基本上是没有距离的。观经有句话讲，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你想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呢，就入到了一切众生的念头里面，所以你有一种求助的念头，求救的念头，阿弥陀佛马上就呈现出来，他就这么快，这么神速，这么有效果。这如果是没有这种宗教体验的人，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有什么道理，哪里有这回事。属因的力量就是他地的力量，要相信这个他地的存在，而是变法界的存在，而且它就存在在我们的念头当中。这种他力的因是来自佛的那一边，佛是具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他不会看你能感的众生是什么身份，他是把一些众生看成是自己的同体的，他是以大平等大慈悲的心来因一切众生的这种机缘和呼救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出现被佛的加持，这完全来自于我们能感之机是不是相信，是不是至诚，是不是全生命的投入，也包括我们往生这桩大事能不能往生， 你能不能一往情深的就仰靠阿弥陀佛力量，把自己全变全部放下，全身心的靠倒。这时候你自诚能感建立之后，阿弥陀佛所应的救度的那种力量，那种愿力，那种光明立马体现出来。是从这个感应啊，不是实际的应，绝对的救度这个层面来说，万事万物。但从众生有怀疑，不能全生命的交托，那就是一往而无人。所以了解净土法门特点，这种感应道交难思议，也是它不共的特点。而且感应之道也仍然是贯穿着我们从初发心修行到圆成佛果的全